今天是我们新的一个年度的头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充满了感谢，因为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他给我们许多的福气，他保护我们，他供应我们许许多多的需要。我们也同时希望在新的年度的里头，能够更多的能够来经历他，能够更多的来讨他的喜悦。那么我想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什么东西来呢？我们可以用各样的奉献，我们可以充满了感恩的心，但是我相信神他最喜悦的是我们把我这个人，我们把这个全人献给他，因为这是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到的。他巴不得领许多的儿子一起进到荣耀里头去。所以我今天愿意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二节，其实这段经文我许多人都会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来一同的来思想，在新的年度的头一个主日，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他。如果我们还没有奉献的话，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讲到活祭有一个问题，常常会从祭坛上跑下来，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天天的把自己献上去。那么我想在这里稍微提一点点的这个应该我把它当作引言。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圣经的教导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这个有的人认为太深的理论呢最好不要在教堂里讲，是因为那是神学院的课程。所以好像我们无形当中把神学院的教导好像跟我们一般信徒有点脱节。其实每一位信徒都是神学生，有没有真正到神学院去修课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在这里提几个点，头一个点在这里我所讲到的是这个 J.I. Packer 提到的，他说因为有的人怪一些的这个新从神学院出来的一些的新的传道人，结果讲了一大堆的理论好像跟我们的生活脱节。J.I. Packer 怎么说呢？ J.I. Packer 是现在最出名的一位神学家，在这个 Regent College。 他说这个好的神学不但是包括教导这个基督教的真理，讲到教条，讲到信条，这里也讲到基督徒实际上的生活。我引用这个 Douglas Moo，Douglas Moo 很有意思，这个人物，因为我在修罗马书的时候我用了他的课本。他在这里讲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他说所有的神学都是实际的，这神学不可能是好像一大堆的理论而跟我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基督徒实际的生活都必须要合乎神学的。神学其实讲起来就是圣经里头神的教导。那么为什么我这样今天用这个，我要回头做一点点的复习，因为我们在2013年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读罗马书，我们读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这个研读了到罗马书第八章。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在这里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圣经的真理，那么现在呢他必须要把它能够转向我们实际的生活，就基督徒怎么样的生活，当我们需要对真理有相当的了解，那么现在你怎么样来生活呢？所以呢在这个第十一章的全部完了之后，十二章一开始他讲到所以因为前头讲了一大堆，所以我们每一次你如果看到圣经里讲到一个 therefore 所以的时候呢， you want to find out why it is there for， 就他为什么把这个 therefore 放在那里，这个为什么所以会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我想我做一个很快的这个温习UBC 的学生据说读书大概记忆力是两个礼拜我们这2013年查的罗马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太记得我很快的把前面的八章提一下下第一章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福音，这个福音到底讲什么。来到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件，他说神的福音是从前神殿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里讲到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一不断的启示到讲到神的福音，他说讲到谁呢？讲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福音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传许多的社会福音， 你若信了耶稣，你就凡事一帆风顺；你若信了耶稣，就有各样各样的好处。其实许多的时候，今天北美洲很多的福音不是圣经上所讲的福音，这个圣经上所讲到的福音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的。这个福音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但中心是在他的儿子的身上。等一下你就看见说，因为我们所有的福气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头。在这里他说什么呢？因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信谁？你是信神的儿子。这个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在他的预备这个福音的里头，他有一个条件，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福音能够得救，是因为他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许多的时候你看今天的教会的里头，你碰到一些人，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他说我还不是。为什么？他说我还没有受洗。所以他以为我如果上真理班，我如果受了洗了，我就成为基督徒。所以很可惜，教会里头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不是神的儿女，他不过是受了洗，他不过是加入了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这个会员的资格而已。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神的儿女呢？他说是因为神的大能是相信了他的人，他蒙到拯救的人。那么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一章十七节说到这个神的意是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讲到传福音，我们根本没有讲到神的意这件事情。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的意是在这个福音上头显出来，它是本于什么？本于信，至于信。哈巴古书那里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我们这里罗马书的前面这一段的时候，重要的信息讲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因信称义，你信的对象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第二章呢，你讲的很有意思，在罗马书一到三章这里的时候，他提了很多讲到外邦人的罪，讲到这个，甚至于讲到最后犹太人的罪，甚至于讲到有些人以为他们虔诚敬拜神的人，他讲他们的罪人。那么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审判。我很快的停一下下，神的审判的原则我列在这里，一个是按照真理审判，就是神按照他的圣经他的真理所教导的做这个审判。另外一方面讲到什么呢？他是这个审判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偏待人。所以你看历史上居然有赎罪券的事情，在神的面前不可能有这种事，你不可能用金钱去通过这个神的审判。这个讲到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不只是心思意念，讲到我们的行为，神按照我们所作所为的来审判，告诉我们神不偏待人。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外表，神看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状况，神完全知道。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以为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人晓得，我们说神不知鬼不觉，神是一位审判隐秘事的神。所以我们说，如果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说，他说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实在是可怕，因为他是审判的神。那么他现在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样的人叫做真的犹太人呢？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呢？在圣经上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他的是犹太人的血统传生下来的，他在肉身上讲他是犹太人，可是实际上来说，他如果不是因为从神所生的，他不是真的犹太人。所以我记得 Dave Hawkins 在这个 radio 上面讲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今天每一个人呢，如果一个犹太人他又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他的答案是 yes and yes， 就是肉身是犹太人，他信了神属灵上也是犹太人。我们外邦人，我们肉身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是 no， 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属灵的里边我们成为真的犹太人，所以是 yes 啊。所以他说什么？他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基督徒是从里面内里的更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从圣灵而生，那个重生的人他才是基督徒，这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第三章开始讲到神的义，这个地方说什么呢？三章二十节讲到所以，他那地方有一个结论， 好，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行律法称义。那么如果说停在第三章二十节的话呢，叫所有的人非常的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而在二十一节的时候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他说什么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讲到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里就提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他说神的义呢，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是自主的，你是为奴的，只要他信了主耶稣，神就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这种人被称义，他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他是因为行这个，他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耶稣，神就把义加在他的身上。那这里怎么说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罗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如今呢，蒙了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称义，不是因为我有好行为。我们许多的时候，今天的宗教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做许多的好事情，我们一定好像要这个积一些功德到一个地步，达到某一个标准，好像可以够好了，所以被神接受了。他说不是，他说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那么所以在这里说什么？神设立主耶稣做挽回祭，在这里讲到叫神的心可以被挽回来。他这里献上一个祭，这里讲到耶稣的血，这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头，他的血流出来，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叫我们人因为相信就可以被称义。所以他这章讲到神的义被显明出来，为什么？因为神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必须用一个这个完全无罪的一个洁净的一个永远的祭物来成就我们的救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第四章这个罗马书就讲到说，因信称义的原则早在犹太人律法这个有律法之先就有了。这个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你看看这个他说圣经上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如果回到创世纪二十章去看，你就看见那里讲到神跟他讲，他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神就算这个义，神就把这个义加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算他为义这件事情，他不是光给亚伯拉罕写的。算他为义这件事情是一个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就所有的人只要跟随亚伯拉罕因信而行的这个脚中行的人，神就把义加在他的身上。这个事情在律法摩西颁律法之前430年，所以加拉太书第一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就讲了，他说这430年前因信称义这个原则绝对不会被这个430年之后的律法去废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这是为我们将来的算为义的人写的。这里讲到什么？叫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旧约的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显明义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在第五章第六章这里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本身，神的儿子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我用了几个经节哈，有几个 underline 在这里，你看见在这里很特别，他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地方你看见我们人讲到软弱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我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可是我努力行善我却没有办法行出来，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罪，这个是软弱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我们是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以为讲到犯罪都是讲到行为，但是圣罗马书从第六章开始讲到罪的时候都是讲到单数的，讲到人的罪性。所以我们犯罪，我们不是因为我是犯罪才变成罪人，我是因为罪人所以我会犯罪，因为我的里面有罪性。所以在这边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说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下面讲到另外一个光景更特别，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常常都是与神为仇的，我们是抵挡他的。我回头可以想想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做了很多抵挡神的事情， 而且我去讥笑那些基督徒，对不对？他在这里说什么？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现在和好了之后呢，因他的身得救，因他的生命得救。这是第五章啊。第六章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许多的时候，一个人他认为他上真理班，他受洗，他就成为基督徒。但是真正受洗的意思讲到什么？受洗是应该说一个人他心里头清清楚楚知道他已经重生得救，那么他现在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世界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或者说在魔鬼的面前，向全世界宣告说，从前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我受洗是因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叫我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前那个魔广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是新的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新的人，这个叫做受洗。所以他说受洗归入基督，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为什么呢？他说以死的人他就脱离了罪。一个人他犯罪是因为他有这个身体，他有这个肢体，他可以去行出许多的罪行来。但是这个人如果死了，他就不会犯罪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胜过罪呢？是要看见这个人是与基督同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与他同死，要算自己死，而且要把自己献上给他。那么所以在第八章开始讲什么？讲到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跟各位常常提过说，你不要问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要问他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如果这个人听不懂你讲在基督里是讲什么，我看他八成不是在基督里啊，那他也不是基督徒，可能他只是外面有一些样式。在基督里的人，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他如今呢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在这里讲到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将我们从律法上释放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世界上的人，是基督外面的人，另外一种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你有没有把握知道你是基督耶稣里头的人？这种人他怎么样讲呢？他说他是神的后嗣，神的儿女。那很有意思，这个地方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八章，它有很长的一段，它讲到什么？讲到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这里讲到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因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所以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我不管外面怎么样做，或者是我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我认识有不少的人，他们在基督教的家庭中成长了好多年，但是他有基督教的形式，但他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你要看见说，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讲这些人，这个凡是神的灵所引导的人，他说这种人，他说他真的属基督的。那么这种人呢，神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上一回最后一次讲到一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一段，讲到说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的人，这个他又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也后来要使他们得荣耀。那么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他效法他的儿子。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件工作，要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最后罗马书最后一段第八章的最后一段讲到，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里讲到一件空前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绝对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么第九到第十一章我们还没查啊，那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讲这一段啊，我想很快的提一下下很特别一件事情啊。怜悯这个字 mercy 这个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一次都没有提过，可是在九章到十一章里面提了九次。所以你就发现说，保罗在罗马书九十十一这三章的里头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在那里面他提到一件很困难的问题，在神学上到今天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讲到神的预定，讲到神的拣选。但是在那个地方他说，不管是神的预定是神的拣选，他最后面有一个 driving force， 就是讲到神的怜悯。 所以 我个人在这方面有这个年纪越来越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开始越受到这一方面讲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我看见有许许多多比我好的太多的人，比我强的太多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到今天都没有信耶稣？从前带我信耶稣的那个人，就是拉我到教会去的那个人，我在这个2012年回台湾，我跟高中50年同学会的时候，我碰到他，我要谢谢他带我帮你去教会，他很尴尬的跟我说，他现在不信基督教了。为什么？因为他当初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不过是个外头的形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知道说神的拣选、神的恩召，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那么圣经里，我在这里引用了一段的经文，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哈？这个地方说到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是这个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在这里预备了一个 vessels of mercy， 就我们这些人是好像去承受他的怜悯的人。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预定，非常的奇妙啊！有机会我想我们可以再查罗马书9到11章。那么在这里我想提一个点，怜悯到底指什么啊？如果你要给它大约下一个定义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本来没有，我们没有受到应该得到的惩罚，就是我这个人是有污秽的犯罪的人，我应该是被判死刑的，我应该是受处罚，是下地狱，但是神的怜悯让这些惩罚没有临到我的身上。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是我得到了不配的或者我不应该得到的好处，就我本来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神既然将他的这个永生的生命就愿意赐给我，只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相信，他就把这些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今天这里的这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献给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两节经文。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它有很深的意思，我想我也不能讲得完全，但巴不得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说话。这个地方一开始他说所以，你若读罗马书，你发现从头到后有4次讲到所以，第一次的所以在3章20节，他那地方说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成义，那有一个总结告诉我们说，不论你怎么样努力，你没有办法靠行善、靠行律法来得到神的义。第二个所以讲到什么？他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就我们称义了之后与神和好，有很多很多的一连串的事情发生。第三个所以在8章1节，他说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第四个所以就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地方，他因为从第1章开始一直讲到第11章结束，这么多的事情陈述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讲到我们承受主各式各样的福气，他说所以保罗劝我们说要把自己献上。这个地方他说到什么？他说到弟兄们，他说到你们要将身体献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多数，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奉献我们的身体，不是只给少数的人，不是给传道人、长老、执事，不是给教会的同工，这个地方讲到是每一位神所选召来的人，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都是主重价买来的，他用他的宝血买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理当将自己奉献给他，所以他用，这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做的。这个地方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前面我不是讲到怜悯吗？那就是 mercy 这个字，他说在前面一直到8章的结束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神各式各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救恩，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 对不对？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劝，劝这个字可以翻成这么多的意思，如果你去查这个字的原文希腊文的话。所以这里讲到劝勉，讲到恳求，讲到他的鼓励，讲到保罗的教导。保罗其实可以命令他的这些当时的一些门徒，但是他说我劝你们，而且是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什么意思？叫我们回头去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叫我能够心里被感动，叫我能够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奉献。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将身体献上，很有意思，他没有讲到说将你的灵魂献上，或将你的心灵献上，他讲到你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全人，我们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一切所能接触的，对不对？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完全是因为这个身体，如果这个身体消失了，我们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消说到这个，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讲到全人。如果你回头去看罗马书第六章那一段的时候，他说从前我们怎么样把我的肢体献上，好像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器皿。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死之后，我要把我的肢体献给神，成为义的器皿。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那个地方讲肢体，现在讲到我们全人，我整个人现在献上去。而且这个地方不是讲到一个人，这里讲到我们的全体。哥林多后书这一段，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他叫那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如果看看周围的人，好像我们就是经过生老病死而已，对不对？许多的时候你如果这样看，你觉得非常的悲观的事情，但是你却没有想到说在基督耶稣里头，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不过是暂时的。他说外体虽然毁坏，他内心要一天行驶一天。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塑造的工作，为了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叫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所以在下面那里就这样讲、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讲到基督的榜样、讲身体献上，很有意思哈。主耶稣自己来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讲，引用旧约诗篇里头的圣经，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说什么？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头，短短的33年半的时间，他从生下来一直到成长，到他开始出来侍奉，他所走的这条路线是走向十字架。为什么？他要成就这个救恩，叫世人可以归回，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从前亚当里面所失落的，现在在末后的亚当基督的里头，我们可以完全的得回来。这是他所做要的工作。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他把他的全人都献给神。记不记得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一位神的儿子做我们的，就是做我们开路的先锋，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跟随他，来走属天的道路。所以在这里同时就让我们看见做门徒的代价。在这样，如果你有各位有时间，你可以去看路加福音14章这一段，他在这里讲到，人如果不爱主胜过爱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各式各样的人，他说这里讲到什么？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啊，我们说信了耶稣，你说这个人就是基督徒啊。你若去看使徒行传，在11章那里讲到什么？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开始，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当初一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做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的生活 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当时周围的人看见说，这些人是小基督，他们的身上都有基督的荣形，所以他们称他为基督徒。所以你想到基督徒的意思，讲到我们是小基督的意思。今天我们把它反过来，我们许多人愿意当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当门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呼召我们都是来做他的门徒的。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算这个代价。有很多的人，我们传福音，他不肯信耶稣，他说我一信了耶稣就失去很多的自由，我不能够再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等到我老的时候再信啊。有的人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过人在病床上临终之前信耶稣的？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冒险啊？如果失去那个机会的话，不是就沉沦了吗？所以耶稣叫我们要算这个做门徒的代价。 OK， 这个地方讲到献上去当做活祭。在圣经当中讲到活祭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旧约的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童子，他的父亲是很老的一个人。如果以撒不肯这个顺服他的父亲，不愿意被摆在祭坛上的话，我相信亚伯拉罕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比他的儿子有力量。但是以撒愿意将自己献在祭坛的上头，所以当亚伯拉罕拿出他的那个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拦阻，所以这个以撒好像从死里头被得回来一样。这是一个活祭，因为你看所有旧约的献祭，所有的祭物都经过宰杀，不论是牛羊鸽子，他们都被杀死了之后才放在祭坛上。旧约的以撒是我们神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所以另外一个活祭是主耶稣，他是活生生的被钉在十字架的上头，把自己献为祭，一次永远的救赎啊！这个一次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叫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旧约里头所有的献祭都是这个祭物都是死的，而且献上去之后它要燃烧，所以这个祭物呢，它是，而且这些祭物都是身外之物，是牛是羊是鸽子或者是出熟的果子，各式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献完之后呢，下回的时候你要重新再带一些来献。但是新约里面讲到的祭物是活的，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祭物。这个从前的献是你每一次都要带新约再重新再杀一次再献，但在新约的里头我们天天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这样他说是圣洁的，圣经中每一次讲到圣洁的时候讲到分别为圣，讲到你要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你看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他们的中间出来，这个要，这个启示录也讲，旧约圣经也讲，他要从巴比伦出来。什么意思？讲到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上出来。这里为什么讲到分别呢？因为你看这个圣经上主耶稣的教导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的里面很清楚的在祷告里他说到，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就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从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但是现在神将我们救赎出来，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但是我们不属于他的，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等下第二节你就看见为什么有那么重要的事情，讲到心思意念的改变。其实这一章讲到圣洁是讲到分别，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世界里头分出来。今天这个世界上所讲的一大堆的事情，比方你上了 Facebook 啊，只要你一 sign up 到 Facebook 以后，它常常提醒你现在 Facebook 里面最流行的是什么啊 ？What's the trend, right？ 所以要天天让你看，大家都要随着那个潮流去走。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分别。他说这样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奉献显然是讲到从内心甘心的奉献，而不是外面的这个表现。这里说到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讲到的理所当然，或者讲到侍奉，或者是讲这个 service， 或者是 worship 敬拜。所以在这里讲到，你如果去按照道理去讲，按照罗马书前面所提到的，按照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每一件来讲，你的结论是理所当然，一定必须要把自己奉献，因为他用生命来买赎我们，我们当然很 自然的会把自己奉献给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节所讲的。第二节在这里说什么？前面讲到把身体献上，这个地方讲到心意更新变化，讲到我们人的心思。他说你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啊！你看这个英这个原文或者中文的英文的翻译，他说 Do not be conformed， 所以这个地方是被动的，就是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头你不去分别，我们如果不在心思上面去留意的话，我们很自然就被 conformed， 就被它同化掉了啊！就中文是翻译效仿这个字 conformed， 你无形当中你就跟着世界潮流去走，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穿衣服都希望穿这个名牌，对不对？这个他们这个父母买一些衣服给小孩子，你小孩不肯穿，他因为上面没有名牌的东西在上头。这个有许多的人，我们你看做世界上的事情，全部都是跟世界潮流来走。他说呢，你如果不，就如果心思意念不变化的话，我们就被这个世界带着走了。但我们又不是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讲到什么呢？这个地方讲到 cosmos， 讲到这个世界，讲到这个时代。圣经里怎么说？他说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你看看今这个去年2014年出了多少的事情，就你在新闻上面所看见的，难得看到一件好事情，对不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充满了罪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你想象都想不到的，可居然在去年全部发生了。这个情形只会越来越坏，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没救的，唯一的救法是在神的儿子耶稣的里面。他们说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哥林多的后书也讲，他说我们要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就我们既然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去效法。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讲到心思，讲到意念。这个地方变化这个字，他说 be transformed， 这里也是被动的，就我怎么样呢？我没有办法叫我自己真的改变，我很积极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positive thinking， right？ 他说你的心思要正面，你只要天天都想好的事情，他说你这个生活一定过得很愉快。结果呢，讲到 positive thinking， 讲到最多的那个人，他的 Crystal Cathedral 完全倒闭，欠债4000多万、讲了那么多 positive 事情，最后怎么全部倒掉了？这个简直是打自己的这个嘴巴啊！这好像说做了多少年下来，人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地方讲到 be transformed， 心意更新变化，讲到什么？讲到圣灵的更新，讲到我们按照。你看这个腓立比书怎么说，他说我们原始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他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做一个改变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工作不完全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他做一件事情，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效法基督，都要将神的儿子成形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每个人进度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后面改变我们这个，我们是被动的啊。我们这个使我们改变的是神的工作，是圣灵。当我们心思意念被改变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可以查验，可以分辨，你可以证实，你可以验证说什么是神的旨意。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旨意都不了解，对不对？神的旨意有不同的层次。那我们想了个半天，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在我的身上什么意思？所以你想到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人做朋友啊？这个会不会是神说给我的配偶啊？这个是不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去做呢？还是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想了半天都是自己。神的旨意完全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头，那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可以得到完全。所以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那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丰盛。你讲到神的心意，看以弗所书他那里怎么说，他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说叫天上就天下的万有都在基督耶稣里再次同归于一。所以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看见那个更大的那个 picture， 你就看见说神的旨意是在不同的人的身上运行，为了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所以在这里讲到它是被动的，所以讲到圣灵的更新，这个地方讲到，你看圣经里面，你看保罗书信，很多很多地方讲到我们这个心意要更新，要变化。你说，他说我们要脱下旧人，要穿上新人。这里全部讲到的是圣灵的工作。他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跟仁义的圣灵。所以你看见，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信了耶稣，而且有活泼的生命呢？你看见他的言语行为改变。你如果看见现在的这位罗广，绝对不是他年轻的时候那个人。以前是很会讲这个一些不太干净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潮流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很多的时候你跟世界上是一样的，但现在呢，他要把你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巴不得在神面前看见什么，就是我们今年比去年更新，我们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更新，肉体啊，外体毁坏，但是内心一天新是一天。他说在这里要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好，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个神的旨意的事情，但是神的旨意有三个特点，它一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可喜悦这个词很有意思，其实在英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讲到 perfect， 讲到完全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善良善的，因为只有神是善的，所以神绝对不会给你一个意念叫你去做一些坏的事情，叫你去做不义的事。所以许多的时候在分辨神的旨意的上头，因为你有圣灵的内助，因为你跟神的沟通，你有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叫我们这个人心思意念被改变。所以当一个门徒他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呢，他就学习神的意，他可以喜欢神的旨意，而且呢，他也活出神的旨意了。所以这个人需要心思意念被改变啊。那么，你愿意将圣经献上当作活祭吗？新的一个年度，头一个主日，愿被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啊，那我再提一个点哈，如果你讲到这个活祭哈，你看很有意思哈，他说。Offer your bodies， 多数，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人都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这么多人一同的献上，他说 a living sacrifice， 单数，这个活祭居然是用单数的，什么意思？表示我们这里有一个团体，我们有这么多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联合起来，这是一个活祭。所以你看，神要的是什么？显然不是光指到个人。神要的只到一个团体，我们整个团体是不是愿意一同的奉献，让神在这里的荣耀，叫我们一同的被改变。我们进入第五周年，对不对？从11月份开始，巴不得神将他的恩典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改变，叫我们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像他。这是一个，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交给神，去让圣灵来工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危险是被世界同化。所以我们这个人有一个选择，你要当这个 conformers 还是要当 transformers。 对，这个 transformer 不是那个小孩子玩的那个 transformers、啊、you are being transformed。 如果我今天愿意让圣灵来改变，我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如果你不愿意将自己献给神，你不愿意让他改变，这个人就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北美洲的基督徒的问卷调查，这个 evangelicals 里面福音派，你发现绝大部分的这个福音派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的世界观是几乎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不愿意当做福音派的人，因为这些福音派的人太差劲了，他根本跟世界人没有分别。你必须要当一个被神所选召出来，被神所改变的，就是 be transformed 的圣灵工作的所改变的一个人。神不断的塑造，一直到神的儿子呈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有一段的时间能够来思想主的话语。主，我们深信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身体献上。
全人的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一个新的年度头一个主日，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位主，我们都将自己献给你，好叫神在这里的荣耀。主，这是你自己用宝血所买出来的教会，求你不断的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